欢迎来到球员卡频道，本频道名称是咕咕卡，是介绍球员卡相关的频道。我是小六，来介绍我的广播伙伴，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虾球都不加凤梨的虾球，是一名 NBA 的 YT。
OK， 来，我们为什么会停止更新那么久？大概距离上次明星赛后，我们复健了一个月，原因大致落在我个人在日常生活工作上比较忙。还有就是毕竟我们两个都有做自己的事业还有一些工作，因此时间上比较多不上。那也因为其实上礼拜要录制，因为上礼拜其实有一个话题还蛮好发挥的，可是我们真的又很不巧又有事情，因此又间隔一个一个礼拜了。
拍谁，我有事就是我。
对啊，那其实这个频道我觉得最初衷是我需要每一周更新，因为每一周更新在这个期间，我们会以台湾买家会在雅虎奇摩拍卖啊，或者是一些球员卡竞标比较常会可以及时反映在市场的价格。
是的，
可是我们真的很忙啊。对啊，我们是真的很忙，我跟虾球真的很忙，但我们也很忙，所以我们会在预计啊会在定期更新，这点是我们自己要去克服的条件，没错吧？
是，没有错。
对，那复健之路不该有你有我，但准时更新之路上有你有我。
哇，完蛋，这个讲起来有点心虚啊。
而且我想实在，最近虾球，你是上次更新你的频道是4月1号的愚人节，对不对？
没有错。
对，哎，我这招吐槽我自己了，他自己更新了什么内容呢？我也还没看，因为我真的还在忙。
哦，真的假的？
我真的还在忙，因为我工作真的会遇到一堆奇奇色色的人，然后就是你会想看，可是发现你要看的时候啊，完了，事情还没做完，我先做我自己事情。
那我懂，我懂。其实有时候出社会就是这样嘛，就各自有各自的事情。
对，尤其我现在做的是真的是白领的社畜，朝九晚六。然后不加班，我也跟我总公司说我是不加班主义者。虽然我不加班，但我下岗之后一样还有自己的生活事情要。好，来，我们今天进入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原定的3月27号录制的黄蜂探花 LaMelo Ball 球衫他手掌骨折，新人王无望这个主题。我先讲讲我自己对球衫的看法，在选秀前。我对球衫就是觉得他打球很稀花，甚至就是说，哎，好像很有潜力，很有 Justin Williams 的感觉，就怕就是不稳定，还有就是大赛经验啊，甚至大学历练也没有那么多阅历，因此就是郎当常说的，好像很有潜力，身体条件超棒，加上他爸爸的嘴炮性格，让人家很多雾里看花的情况，也果不其然的，我大乔丹。这个打球很强，那经营选秀很奇妙的眼光造化下选入球衫。那在他首秀在得到零分的情况下，大家就觉得说啊不意外，球衫不意外，乔丹选更不意外。
没有，因为其实大家众所皆知嘛，因为历代乔丹所选的选秀眼光实在有够烂，真的烂，烂到极致的那一种烂。那这一点体现在，因为其实 LaMelo Ball 这一名球员，其实他早在国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很出名了，因为他曾经创下过单场90几分的表现。可是因为那一场表现，其实 LaMelo Ball 其实有点刻意洗分的感觉。那再加上他哥进入联盟，他爸的各种，该说虚张声势吗？或者是各种吹捧，什么比肩乔丹之类的。那其实大家对于 LaMelo Ball 的表现其实不太会看好，
先入为主了。
对，而且因为毕竟 LaMelo Ball 当初去的是澳洲职篮，他不是直接去 NCAA 打球，这一点也是众多球探啊、球队跟球迷之间比较问号的部分。
嗯，就是会让人有一种说，哎，好像去比较刺激的挑战来看看他的实力，怕会太水。
没有错。那其实因为当初 LaMelo Ball 在进入到联盟之前，就是选秀的那个当下，其实大多数的人对于 LaMelo Ball 这名球员其实是有着很高的期待，就是觉得他天赋很高，然后他的身体条件也比他哥出色，可是他的完成度很低，多数人其实是有着这样的疑惑的。那 这一点其实在黄蜂这支球队给予 LaMelo Ball 很多的机会，再加上交易来 Golden High Ward，
嗯，
来陪伴黄蜂这一名小将的成长。那其实大家也都看到了，随着球季的继续进行，其实 LaMelo Ball 带给我们很多超炫炮的表现，
惊奇啊！
对他的很多各种灵性，也就是大家所谓的上限，所谓的天赋高低，就是体现在这一点的部分。
嗯，
你会看到 LaMelo Ball 一些很奇怪、很花式的传球，或者是他会运用，比如说一般人正常的三分线假动作晃完之后，会有一个侧并步接三分跳投，可是不是。他把人晃起来以后做了一个原地转身，然后三分线出手。我就其实应该要这样讲，会通常会去做这种动作的球员，要么就是天赋超高，要么就是过几年就不在联盟了。可是 LaMelo Ball 我认为他是属于前者，
创造力十足啊，而且不受传统局限啊，就是才华洋溢而且又大胆。
是的，没有错。
重点是技术，撇开他的跳投以外，其实他的技术上非常全面。虽然在19岁，他已经19岁而已，他的经验上啊、处理球上面啊有待加强，但以他这个年纪所得到的能力实在厉害啊。
对，因为这一部分大家可能考量到说，因为他的技术不纯熟，或者是他的技巧不纯熟，可是大家忽略了一点是。对于 LaMelo Ball 这样的球员，他从国中、高中开始就一直在比他更大的职业阶级，而不是职业阶级，就是比他更高的同层的阶级在上面打球，而且同时他是一名持球者。
嗯哼，
因为大家都知道，通常一位球员要进步，很大一部分的比例要归功于球团给予球权。
嗯，
那 LaMelo Ball 其实在这一方面其实是。不会吝啬，不会害羞的。
嗯，
就算他今天没有拿到球，他会去学习空手跑位、单挡，或者去争取抢篮板。
嗯，
就这一点在积极的心态上，可以体现在他打球的方式上面。
嗯，
那可能像是你看到初期的时候，其实 LaMelo Ball 除了三分线外出手以外，他在中距离的部分其实出手是不好的。
嗯，
这是他技术比较常遇到的问题，比如说。当他把第一位防守者晃起来以后，他时常切入过去，在看到前面有防守者要贴补过来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用抛射来处理这个问题。
嗯哼。
可是现在随着球技继续进行以后，你会看到 LaMelo Ball 有很多的在中间中距离的部分做运球或假晃接其他动作的部分。
嗯。
我觉得这一名球员很厉害的部分就是说。他很敢去秀，很敢去做很多很特别的动作，这一点会帮助他在联盟中吸取到更多的经验，而且这一点也是明星球员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嗯，这样听了 LaMelo Ball 是个十分具有创造力，我在强调，创造力是让球员除了自身潜力与天赋以外，可以再额外加分更上一层楼的关键。
没错。
对，那我们都知道，在球系列的球员里面，他们的投射以三分球大三分球时代的情况下，其实非常像在骰骰子一样的手感。
其实这一点没有办法啦，因为毕竟球家他们的就是包含没有进 NBA 的球二，其实他们的投射知识方面不会是他父亲所要去在意的部分。
嗯，
你会看到球家的人都很。积极拼命，然后很擅长的去打头脑球。
嗯，
他们更多的是会用头脑在球场上打球，可能会包含比如说像是抓下防守篮板以后把球推往前场。
嗯哼，
他们很喜欢做这种帮助球队的事情。
嗯，
那其实球衣在这方面也很有天赋。
嗯。
其实这一点看过当初他打夏季联赛应该大家都知道了，不过因为今天的主题应该毕竟是 LaMelo Ball 嘛，所以我们就把重心回到 LaMelo Ball 上面。
嗯，
其实 LaMelo Ball 真的蛮可惜的啦，因为毕竟没办法，在前几周吧对上洛杉矶快艇的比赛那一场，因为 那个跌落下来以后的右手受伤真的很伤，讲认真的。
没错啊，造成一个隐忧啊。
对，因为对于一名成长中的球员，右手骨折跟左手骨折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时候我打一个岔，就让我想到那个很久以前的澳洲状元，Bogart， 他那时候原本手感很好，结果手右手惯用手骨折之后，手感变很差。
没有错，
球三他在手掌骨折的前面，我们看到他不但缔造最年轻大三元的记录，还有帮助球队重返东区，好像是第六的成绩。在黄蜂这群小将当中，其实看到一个冉冉的星星，还有其他有潜力的小将，让一直以来孱弱的黄蜂有一种可以光武中心的状况。很可惜，他的手掌骨折，也让新人王的入选有很大的悬念。这让我们展开第二个主题，就是超级小年的选秀诞生的状元王 Anthony Edwards， 还有榜眼 James Wiseman， 他们会不会有新人王串出的机会？我们听听看小小你的看法如何。
这边两个人我就分开讲嘛，因为像榜眼那个 Wiseman， 其实呢他在勇士一开始他的表现是真的不错的，刚开始可是他自己其实也会有一些问题，因为毕竟他的前面有老大哥那个 Draymond Green 嘛。
对，
那众所周知 Draymond Green 对新秀是很好，但是他的脾气其实对于球场上以及对于新人其实是一种压力。因为我们常看到比如说 Wiseman 表现不好的时候，你会听到 Curry 跟他说，跟他聊天，可能会跟他说自己还打过替补，也打过替补，或者是在受伤之间徘徊。其实 Curry 是很照顾 Wiseman 的。对，可是近期你们应该也看过啦，可能 Draymond Green 对着 Wiseman 大吼大叫，然后被判技术犯规出场。
这是一个让职场的白脸跟黑脸，还有职场情绪很暴烈的老前辈。
对，因为当你在表现不好的时候，其实你是需要一个回稳的时间，它是需要时间来克服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又遇到一些比较情绪上的事情，对，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你需要的时间就更长，
其实会害怕再做错了。
对，其实现在的 Wiseman 就有点这种感觉。
我觉得 Wiseman 很可惜，就是 我有看他前面比赛，他打得很有潜力，然后也很有技术面，身体天赋都有展现出来，可是的篮球智商跟球场解读很欠佳。
这一点没有办法，就是毕竟今年是选秀小年，那 Wiseman 的表现你不会说他特别好，你只能说他还不错，但是说认真的，我认为他是包含 Edwards 以及 LaMelo Ball 这三人之间他的天赋是最差的。
真的，他的天他只是身体素质最优异，可是就是天花板不高。
对，他的我觉得相比较起来，而且因为在勇士队需要做好的是成为一名功能型的球员。那这一点确实比较尴尬，因为你不像 Edwards 或者是 LaMelo Ball 可以自己拿球做很多事情，
创造力。
对，那你今天球权已经相对少了，然后你的表现还会受到其他的状况去影响，那其实我认为今年的新人王一定跟他无关了。
我自己有看他的比赛，其实从前期来谈，他的表现跟技术层面上是很符合他这个年纪还有他的天赋，因为他是前三顺位当中以身高臂展还有弹跳是很出色的，然后当然中央更不用讲，他是很暴力的那一派。那我们再继续深入谈说，其实我认为这时候的 James Wiseman 他就像一个职场小白，他在职场上需要有更多的贡献啊，还有学习，可是在有两位老大哥压阵下，一个是白领老大哥 Curry 会跟他循循善诱啊，做指导做提点，可是呢黑脸大哥 Draymond Green 就是很暴躁脾气，会让他很害怕去表现， 很害怕去施行他的学习成果。当然在勇士的体系下呢，最大的情况就是你要扮演好一个战术轮替的球员，而不是就像 LaMelo Ball 啊 Anthony Edwards 啊在球队扮演的你是一个创造者，你是一个展现出给你土壤空间的新秀。那关于这一点我们来请虾球延伸讨论。
那其实说到这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在 LaMelo Ball 受伤之后， Edwards 会是我认为今年的状元人不是状元人选，今年的新人王人选。
嗯哼。
那众所周知 Edwards 其实在刚进入灰狼的时候表现其实有点水土不服，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嘛。
嗯，
那因为没有办法吧，因为毕竟讲认真 Edwards 其实也不想去灰狼啦。那灰狼的体系你自己看，现在拿那么多球员，你灰狼还在烂，那这一点的情况下 Edwards 打得怎么样其实随意啦。
今年就是给他好好表现，看你可以打到什么程度，而且最大的竞争者球三也受伤了。
对，那其实 Edwards 平常的话你说他表现烂也没有真的烂到哪里去，可是因为他的言论就是之前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打工仔言论嘛，就是对他来说篮球更像是上班一样的行为，而不是一种全神投入的东西。
哎，那我想起一样的老前辈枸杞哥哦。
没有错，就是我们的枸杞哥真的很像 Andrew Wiggins。
对啊，那其实老前辈枸杞哥，
对，其实那个 Edwards 各种表现其实都跟 Wiggins 很像，就是在场上的防守态度以及他的天赋不应该只展现出这样的表现。
嗯，
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很多比较，其实我们一直看下来都会看到很多 Edwards 的 highlight， 你会看到他从罚球线进来一步就跳起来战斧扣篮，或者是做很多高难度的跳投。
嗯，
那其实 Edwards 是有这个条件的。
嗯，
那这一点在 LaMelo Ball 受伤之后其实是有反映在 Edwards 的表现上。
嗯，
其实自从大概一二月之后吧， Edwards 你会看到他几乎是场均20分的表现。
这么高啊。
对，而且重点是说 Edwards 之前在对上太阳的比赛有一场拿了42分，那个42分是超越 Zach LaVine 的37分，写下灰狼当时新秀最高的记录。
哇，
而且这个42分也是没记错的话好像也是在 LeBron James 以及 Blake Griffin 之后第三位新秀在赛季下攻下了40分的状元吧，没有记错的话。
令我超级汗颜是完全没有 follow 到这件事情，我即便要今天要介绍应该都聊聊他的状况，我也就在我心中对今年的状元的刻板印象就是体能劲爆，听说叫小卫 的模板，那球权很多，前期的在灰狼的战术配置不知所措，就这些我深知我心的刻板印象，没想到他有天赋，没错，也展现出一些数据上的表现。
哦，这一点真的，因为其实 Edwards 你仔细看你会发现，因为一般人其实现在已经不太会去看灰狼的那个数据了，
嗯，
所以大家会去忽略掉 Edwards。可是其实 Edwards 在这几个月的表现几乎，就算 LaMelo Ball 没有受伤， Edwards 也有机会拼看看。那原本 Edwards 其实最大的劲敌就是 LaMelo Ball 嘛，那唯他会输给 LaMelo Ball 唯一的原因就是球队战绩。
嗯，
大家都知道一名新秀如果能够带领球队的战绩提升，那这一点在印象分上面会比其他球员来得更高，
实质作用，实质作用。
对，尤其像是 LaMelo Ball 跟黄蜂，因为他在黄蜂的表现很抢眼，所以吸引了很多的观众以及各种媒体的视线吧。
嗯，
所以这一点在于新人王的竞争上面，其实 LaMelo Ball 原本是有着两成以上的优势，
很加分啊。
对，那现在 LaMelo Ball 受伤，我觉得啦，那个 Wiseman 是完全没可能跟 Edwards 拼的。
嗯，
对，就是两队成绩其实都差不多烂嘛。
啊，可惜啊，我觉得勇士就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
没有错。
而且今天我们开录啊，我们才知道今天的太阳海输暴龙，好像50几分吧。
嗯，
真的是虎落平阳被犬欺耶。
没有办法啦。
见证一代王朝的衰落啊，这个是很不胜唏嘘啊。不过的这是题外话，我们还是要围绕这个这两名新秀状元跟
白龙。你刚刚是不是讲太阳？
我说虎落平阳被犬欺。
不是不是，你说太阳那个。
然而我们继续要讨论，就是状元郎跟榜眼虽然一样都在比烂的情况下，相较比烂的球队战绩，两个进攻才华天赋可以选择最好，就是要最好最佳新秀，无疑的状元郎 Anthony Edwards 是相当有势头可以当选最佳新秀，没错吧下球？
没有错，就是这样。而且他在上一场对上灰熊的比赛里面，虽然球队又输球了，可是 Edwards 也拿下了22分左右的记录。
嗯，而且有传闻说灰狼很有意愿想把那个 DeAndre Russell 啊还有 Towns 给交易出去，围绕 Anthony Edwards 来进行重建。
没有错，
我是不看好啦，真的，因为灰狼再怎么重建，一状元狼一直一直出也是就这样而已啦。
没错，灰狼就那样啦。
根本的问题从来不是状元狼，而是球队方向跟教练。
没有错，
那我们就顺势接入第三阶段，讨论球员卡的卡价。那我有做一些记录，就是其实状元郎他在目前的 eBay 交易市场上没有什么交易记录，最多最多的交易记录就是球三他的市场交易非常热门。那我们就以看看球三的价格来说，在他在二月的表现十分火辣的时候，在二月十号，我们是参考的卡种是2021Pani 的 Present， 然后新人卡系列这个指标来进行讨论。那卡片的等级就是 PSA 10分进行讨论。那2月10号它的卡价最高是16000元，随着它的比赛赛程前进推定，到18号可以飙到19000元 PSA 10分。表现上有属于平稳，分别有11000、14000的交易记录。在他受伤当天，卡价一个崩盘性的坠落，来到8500元跟6400元。我们由此可见，其实，在卡迷或是收藏者的投资心态，可以预见说，哎，原本在新人王势头非常显著的球衫，受伤确定本季报销，哎，顿时筹资风潮就变少，从看这价差就高达10000多块了。那我们就继续推演到27号为止，就是他受伤的那一天。就坐落在6400元最低价做收，因此投资球三前期无疑是大赚，因为大家都不看好这位天赋洋溢的球三。对，那他的表现起伏让他的 PSA 慢慢上升，直到高点有坠落。2020-21赛季在新人的投资卡上其实就很小年，毕竟没有那么大物的选秀啊，让投资客摇摆不定，也让我在搜寻 Anthony Edwards 的卡价也找不到什么参考数据。所以我们在今年的选秀投资上，大家希望可以保守一点。还有在最后提醒各位， PSA 已经暂停收件鉴定服务了，所以鉴定卡的收藏也要适可而止，毕竟有市场需求才有价格提升，理性收卡才可以不会让你血本无归。这都大概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关注我们节目。那我有收到一些就是我们在录音上讲话表达的语气上做的建议跟调整，希望如果各位有其他想法再跟我们联络，谢谢各位。那我是小六，虾球你要跟他说再见。
Hello， 我是虾球，那今天节目应该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拜拜
拜拜。